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经直指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力，欲倾故人大觉者。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经直指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力，欲倾故人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经直指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发菩提心上面。然后，我们现在在第八品金律品，这个就是之前的前面的七品，时常自己可以花一些时间背一背、读一读，经常这样子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有个关照。虽然我们每一品的这个内容没有结束之前，就是也是大体去回顾一下过去的，但是没有时间做整体的回顾，只有在那一品当中的一些内容上面做一些，就是回顾。所以这上面呢，首先讲的是就是禅定的重要性，心有很多面向，就是说我们精神的面向，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领域的知识，也有很多领域的技能，这些都经由训练，心训练脑，这样可以去帮助自己，可以扩展某一领域的一种知识，能力，以至于身心的协调的能力，这方面，就包括有很好的算术的能力，这些各个方方面面，就是都是新的施展不同的这种的知识增加丰富，慢慢，就是某一些特别的专业这些领域，所以这些在各个领域我们就是经常可以看到。但是直接关于心的，就是内在的心灵的这种的教育呢，一般好像就是注重的外在的行为，道德规范，社会的这种要求，这一类的，包括正面的、负面的，都可以藉由训练而变得就是精专。但是就是专门针对于不同的心的时候，我们也把它作为一种群体性的这种做研究，包括儿童或者是老年人、妇女或者是男性，或者犯罪的人做这种区别的这种，或者是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下认知的这种的领域的一些学问，这些，然后心理学当然它是一个很大的领域这方面，但是真正训练心、提升心，这方面的资讯在社会上本身比较小，就是心本身，让它。不是特别记忆某一种东西，掌握某一个技术，不是这种的训练。或者说你就是心里发生一些障碍问题的时候，再把它就是弄到所谓的正常的状态，这方面的， 就是治疗药物配合的这种心理的引导、图画、音乐，以及就是写东西、写信、烧种种的一些方式，就是这些游戏也做很多游戏，转移注意力这方面的训练。另外，真正的就是现在当然目前开始有各个领域都跨行业跨领域的比较开始，大概近几十年开始流行，比如说禅定的正念的部分。但是禅定本身是就是针对于心改善心，如何能够让心本身就是变成他自己的这种利器也好，然后来认识自己这个心。所以那我们一般就是说思维的训练很多，那但是你说你现在不需要思维，能够只安止激进，那这种的话就非常的困难。那我们一般做这种的激进的训练的时候，就比如说小孩子不听话，把他关到单独的屋子里面，有些比如说犯人打架闹事严重的话，把他放在很小的屋子里面，就是这种的方式，就是强制性的肉体的一种方式来管束，但是没有太多的机会学说如何让自己的心呢，就是不用就是创造那么多的问题。只要训练心，可以让一个人的心呢保持这种正面，从破坏心当中走出来，变得中和，然后从中和当中呢再进一步提升，变得就是整个人生心态都会得到很大的转变。这种呢方式比较粗暴，在现有的这种一般的社会里面，而且都是比较有破坏性的，就是印上很多的那种的训练的方法。但是就佛法的这种禅定，这些不仅仅是对世俗的人的社会，就是有极大的好处。包括现在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有感兴趣，压力过大的人，有很多沮丧和孤独症的人都愿意学习禅修，以及心理创伤、各种婚姻儿童这些都有，像 Oakland 这附近都有那个什么儿童的好多小学校，就是都有禅修课之类的。他们这些呢就是看到了这个对于心的疗愈的力量。所以说但是佛法上面很专业的就是这方面的提升，结合圣观这样的时候呢，它就变成觉醒的这种的道路，它不再是局限在一个非常怎么样世俗的层面上面的一种改善。当然这种改善都有很大莫大的功德，但是跟比较觉醒的这种的道路，那真是就是天差地别，可以这样说。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静静的修习禅定，让心呢得到自在，或者是让心呢得到有所这种运用自如。所以心的散乱不仅是人世间心散乱，有很多人说心散乱的人创造很多的这种没有必要的言语伤害，或者是做很多自己都觉得后悔的很多行为，因为心意不容易控制，心受到习气的控制，所以导致危机。这个在佛法当中也认可，就是说心的散乱导致轮回的种种危险。所以说应该首先呢就是心特别散乱一下子要静止下来其实也不容易，所以也是需要有一种的过程，包括一定的这种环境上面的改善，到一些清净的环境下，然后再做一系列的引导，这样去改善。所以说就这一个偈颂里面有很多偈颂，都每一句偈颂都有针对性的这种点。但是尤其是之前不是有这有止诸圣观能灭诸烦恼，就是因为修圣观的禅修能够灭烦恼。佛法当中说情绪认知的障碍可以遣除，怎么样遣除呢？就是基于这种禅定定慧方便这种的方式来，就是灭除所有的这种妄念和概念所影响的和各种的扭曲的这种的认知。所以但是圣观禅是不是那么容易呢？那 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掌握解脱的这种道路，那也不是，因为最基本的先就是让心安止的这种功夫都很少的人能做到，相比较人口来而言的话，那修止的话就是知，那知以先修止，知有离贪嗔，那就是根本上面如果没有静下来，就是因为贪欲的心驱使人做很多很多的活动，如果这上面稍稍有没有隔离的话，就是止的这些功德，止的这种修行的体验就是建立不起来，因为没有社会上面的一般的世俗的学校没有这样的机制，没有这一种的怎么样呢？重视和这方面的认识，所以就是更多是学习就事论事，相对而去研习很多相对的这种概念。所以怎么讲呢，就是主要是在眼耳鼻舌身的层面的各种安乐和就是管束运用这方面的心理学很多层次也是一样，就是配合着各种过去的经历，包括眼耳鼻舌身的这种层次上面的训练来改善心境。但是直接既有这种像佛法里面讲到的哪怕是四禅八定的训练这方面都相对就是在一些宗教的传统里面有，但是其他地方没有。过去的时候，现在当然他们又会从古代的这种传统里面呢把一些就是认为适合现代人的一些部分来重新就是组装一样，来就是编排很多课程，这些比较多。当然这个对一些修行人来讲，他们觉得这种运用很可惜，就觉得本来是很完整的一套解脱的道路，就弄成冥想差不多，别人以为禅修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所有的禅修的面貌，其实不是。所以但是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先接触这些比较外在的世俗的，后来再有机缘接触就是更深或者是更真就是趋近就是解脱到这方面的一些修行。所以就是这个关键的句子就是这个，就是先就是对贪心这些有所思维以后，能够内心有所收敛，有所怎么自控，这样以后呢再来就是在寂静的这种环境下能够修止，专门修止的修行。不然很多人的经验是初期禅修一两次就决定了不喜欢这种的禅修，觉得没有意思，浪费时间，或者坐着脚痛身体就胳膊痛腰痛以后，马上觉得我的胳膊比禅修更重要，腰比禅修更重要，所以酸痛一次瘦了以后，就尤其是有些带领的时候会坐得太久，那这样子他们心生厌烦之心，然后从此以后与禅修绝缘，这样的人其实不少。也有一些就是逐渐的受益，刚开始就慢慢就觉得有好奇心，有进一步愿意尝试的这种缘分，所以缘分各异。这种但是就是当然让很多人一接触禅修就说物质不重要，这样种当然要讲，但是这方面的眼耳鼻舌身的层次如果特别习气特别重的话，关于心的这个层次就忽视了，因为眼耳鼻舌身的这种刺激是很直接的很立即的现象，所以这个方面的吸引力或者是这方面的习惯已经就是很由来已久。所以说让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静下来，让心的层次上面更加清晰的专注在修行上面，这样的时候需要一些足够的一些因缘和耐心。所以说平时当然佛法当中也会讲到应该不分这种亲疏关系 的爱所有的众生，不仅仅是人。所以人的习性上面来讲，当然就是看有些人很有爱心，有些人的爱心会就是在不同的人对象当中就是产生不一样的这种关联。有些爱心呢就很怎么讲呢，薄弱，有些自私心比较强，有些就私心有，因为道德要求很高以后反而就是讨厌自己啊，不喜欢自己，不觉得自己很理想啊，有这种心理的各种状况。所以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呢，这两种，一种是排斥外面，一个是排斥自己，这些都要放下来，就是只是关照。但是对于物欲和眼耳鼻舌身的层次的享受很执着的人来讲，这些就是关于出离心的这个教法，包括对比这个人的各种内在外在的这种怎么讲观念，就喜欢人的外在物质的这种各种对于人名利财色这种种的一些方面呢，做一些剖析以后呢，就是有针对性的对自己的某一些习性呢做一些改善和调整，就这类。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虽然要整体是要修爱心的，我们就是以三殊胜摄持的时候，也就是度一切众生，那就是不分区别，不分类别，跨越任何这种物类的，就是有情众生去爱，有这种的发心。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是人会有这种的局限性，他可能不会想到，甚至不会想到其他国家的众生，有些时候就一个城市里面这么多人，但是不曾想过其他人的这种安乐是否快乐或者痛苦，甚至呢至于有些看一些电视剧啊戏的时候，都马上立即产生对一部分人的支持和这种贪爱，对另一部分的一些负面角色的那种的表演的人或者这种的角色呢产生极其的这种厌恶心，以至于就是有伤害的时候产生欢喜心之类。所以这个说明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出离心，修习出离心的时候，前面当中呢应该有一种就是说就禁止恶行的这种的决心。所以菩萨道当中修机智禅的时候也是也需要配合这种的，就是为了利益更好的利益众生，就是首先做什么呢，就是能做到的尽量在身口意当中不去厌恶，不去讨厌，也许你的发愿中间有些人喜欢或者不喜欢各种的因缘，但是经常要关照自己的心，就是你就是作为已经发愿入菩萨菩提道的人来讲，没有什么资格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种意思，就是你是都是如母有情众生，这个你认可，而且他们不好，他们不好不是你所要就是你怎么讲呢，像法官一样去判定的，而是你要去帮助他们这种的心，暂时帮不了他们的时候怀好意，然后来好好修行这方面。所以但是在这个出离心的一些阶段里面，是我们就关照这种不净啊、白骨观啊、种种的就是怎么样，众将分离啊、爱别离苦求不得，然后种种的这种的了解，这个呢就是说帮助我们就是建立这种单独能够就是专心于出离的这些法上面修行的一种条件，它不是真正让我们讨厌众生，觉得他们脏啊或者是恶心的那种，它肯定不是这个，它是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呢就是心转向解脱，而不停留在欲望和被眼耳鼻舌身就是被欲望绑架的这个层次上面，就是留在这个里面循环往复，而是真正的走得更深，更大的爱，更圆满的一种的利他的心呢，所以就是暂时意境处来修行，这个就很常见的，就是勤学什么十年寒窗苦，然后为了 报销，国家或者社会这种一样的。所以但是具体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对峙这个贪心，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强调到说，如果人生本身无常，如果我们对所爱的人守护，其实我们是真的不能守护不了的，就是来世阴阳相隔，我们相互都难以寻觅彼此。然后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呢，见很多次因为贪心的缘故想喝了盐水的渴，最终再喝的时候呢，就是会越喝越渴，是舔刀刃上的蜜一样，最终来讲就是会耽误彼此，没有太深的意义。所以就是一个是不会满足，再一个来讲最终没有意义。所以从这些当中呢，觉得就是下满的人生荒废在一些日常的短兵相接的生活，以及各种暂时的一种暖意和或许是那种负面的争吵，这些当中虚度中人生，没有做出太有意义的一些行为，对人生就是常常讲的居于人生，乃至于因为这些习性继续流转轮回，也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结下仇结下怨，然后产生愤怒嗔恨，对高中低的各种的人产生各种的心理，所以就是说卷入真真正正的红尘世俗当中，闲谈无意自赞回他，伴娱自娱，这种自娱自乐，娱乐别人，这个就是也愚弄别人一样，就是最后就是自损无意他损，对别人好像自己生活了一辈子，对别人到底有多少的正面的意义，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其他人虽然是或许有些人很关心你，但是因为他们的关心的方式就是他们不是说没有怀有好意，很多是人是非常怀有善意，但是因为这种对生命的觉照认知，这些上面有层次上面的一些差别，所以有些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得到他们所愿希望成全的，最后反而还就像很多催促结婚的父母亲一样，观念上面他们觉得这样是好事情，这样的话就心里面一块石头落地了样，但是很多婚姻就是因为催来催去，就有很多，当然个别可能有很好的也有，但是不好的也很多，有很多催促而产生，很多人都甚至倾向于自杀的这种，前一段时间我都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有些呢就是拖着孩子再一次的离婚或者是这些，所以意思说有些时候怎么样去爱他，这些方面需要反省，所以什么样的爱是一种的，什么样的权利，什么样的爱，这些做一些关照。所以说特别入世的这个里面呢，如果我们没有出世的修行的话，我们就会这样子，而且认为在这个里面比较做得好的，做得有原则，做得也就是有情有义，那已经算是人间的最好的一些行为，没有出世的这种的修行的道路，那我们就觉得就应该是正负敌人，敌方扶植亲方，然后获得自在，或者是说得追逐名色财力这些方面啊，财色名食睡种种的，或者是有各种就是讲法，就是这些。但是如果了解了，其实还有更就是怎么样彻底的这种修行的道路，翻转轮回或者是彻底解脱的道路，这些对有些人来讲就是浩如天书一样完全不了解，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这个就是就无数的人经历过这些，而且留下来就像有些去前往这个秘境的这个地图一样，这个有是公开的以及相对秘密的种种的这个方式解脱的道路，其实很成熟，是不是一个很窄的道路，是一个很广大的道路，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传承， 这种所谓有，所以在不同的时候呢，兴旺和弘扬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对一些人来讲，就是完全不存在这条心灵的道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就是这个就是熟门熟路，而且就是怎么讲呢？非常成熟，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说到在修出离心的这个阶段当中的这个部分的修行，这部分的修行当然显然很重要。所以这时候呢，就对人接触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做到过分亲密的时候很容易伤害，过分就是紧密很热情的时候也有很多是很快就会出一些这样状况，叫什么重分量重的时候，堕落的时候也就是往地上砸的时候，这个分量也很重，一样断的时候也比较紧比较烈，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这种种种的关系营造或者是维持某些关系的时候，其实比较安全的是比较中性的，所以所有的言行举止。不走边际，不走极端，是一个健康的一种表现。一个社会也一样，如果往左往右种种的这些过去在东西方世界左右的各种概念，在不同的运动或者是观念里面就不一样，但是这些过分的时候，不论是左或者右，都会有毁灭性的这种作用。所以中道就是这个还是一种的智慧，所以就达成的这佛法，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吉田菩萨本身是传承龙树这种的传承，中观的这种传承的人。所以这我看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差不多简单的就说了以后，就我们进入到这个具体的内容当中。所以从今生和来世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产生这种过分的贪，因而贪而产生嗔，因嗔和贪嗔的这种力量产生84000种的烦恼情绪，这些呢就是会今生会感受各种的苦，经历很多这种情绪的障碍，然后乃至于就是未来世也不看好，所以说比较怎么讲呢，看得比较轻淡，然后有一定的处理的心，就休息处理的心。有些对于名利这些时候呢，就好像着火一样，非常就是着迷着魔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作为修行的人呢，对这方面就是每个人从自然个人的角度做一些反省。所以对于世间八法，主要是说得失苦乐暂时的这些现象，暂时当然就是有人指责你，你失去一些东西或者这样子，人会有某一种的这些想法，但是这些不是根本重要的东西，所以对于暂时的安乐得到，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得到什么，但是就是赞叹这样子，那这些赞叹也是如同空谷当中的回音，就都是有漏不久暂时的一些现象，但是我们被各种暂时的现象所包围，而且很希望这些暂时的现象能够长久，所以这种的世间八法的心呢，就是能够转一转，经常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怎么讲呢？怎么讲呢？如果身体有疾病的话，就是会难受嘛，所以让心灵有某一种的就过分执着于这个世间八法而产生的这种种种不安的话，就我们自己有这个解药，不需要向外求这个药。就是你稍稍修一点出离心的时候，就会找到这个方子。所以说，尤其是在《入心论》这里面的鼓励一个修行的人， 不要太过分，就是留恋世俗的这种的心，世俗的这种享乐，以及安乐。虽然世间当中有人情，有这各种商品的服务这些，但是我们真正从自然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具足，就我们需要的真正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天你能喝多少的水，你多吃多少这个食物和这种菜。然后有一块地方可以躺下来，然后如果剩余的一些时间如果用在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上面，包括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说是修心的这个层次上面禅修，所以这样子说城市的这种喧闹这样子，就是在寂静辽阔的地方，稍稍就现在这美国这些地方其实还是很容易找到就是山野丛林当中能够闭关修行的地方，有很多木屋出租的一些地方，如果有些时候你不需要就安全第一，然后但是就可以待一些天，可以尝试着看在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如果你不用去那个危险的地方啊，或者是完全第一次尝试就去分场了那样的话，可能就有点挑战太大对一些人来讲，但是你在一个就是随时没有任何，如果你害怕的时候可以找到人帮助的地方，可以或者是几个人一起在不同的房间去就是闭关，这些都可以。所以说趁着这一辈子还没有结束之前呢，至少就好好的去结缘，跟佛法结缘，有比较虔诚的情况下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实修的这些方面的努力和计划。如果你自己不安排的话，没有人替你安排。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就是都很盲眼，或者说大多数的人如果相互不协商某一种一起旅行，或者是一起就是去修行共修，或者是种种的这些，没有沟通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具体的事情可以计划可以执行。所以当然有些就佛弟子跟自己的师父或者法友们就是做这方面的一些安排，那这样就非常好。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做自己的安排。所以之前基本上都已经讲了，我们就现在到我们今天的重点的内容上面，寄送上面。所以在这一个里面是说，一个是在就寒林，就湿陀林里面呢，跟当然活着和死人做对比，这个是好像觉得很奇怪的一种的做法，但是这个是一种就是修出离心的很好的方法。就说遇见一些其他人的这种生病的状况，然后进而想到人的生病有多么就是不容易，就像那些人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不太想到衰老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慢慢年纪到了以后，会更加体验这种年纪逐渐趋于老化的这个过程更有体会。所以提前如果你需要体会这些的话，也去养老院呢、护理院呢，这些去做帮忙啊，护士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去医院里面，这时候会看到很多就是说那人世间有那么多人在就是生病当中，还有那么多的人正在就是老去死去这样死后的这种的状况，这样看了以后，人生的安排，包括你原来很生气的一些事情，就可能不需要觉得，就不需要那么执着，那么计较。对一些怀恨的一些对境呢，你也可能放下了，就是因为关照无常。所以类似的，说，对于亲职、对于财职、对于食物的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一些过分的口感呢、耳朵听的这些方面的话，也可以就是把它转化成这种比较随时可以舍去，有的时候也可以，没有的时候也就是自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不会刻意的这种。本身人的记忆也是本身有限的，但是习性这个到很深层次的，这个会随时都可以就是冒出来影响到你。 所以从出转化某一种习性，这个很重要。转化习性的利器就是止观的禅修。所以然后就配合就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对于身体，包括自己的身体和其他人的身体的一种执着，这种动物性的欲望上面做。所以这个我读一下。若汝不欲除垢秽所涂地，云何凡欲服亵垢体四处，就多读几个。若为厌不尽，垢中所蕴欲，秽处所出身，何以楼入怀？粪便所渗躯，虽小尚不欲，云何如凡欲？垢身不尽躯。所以这几个基本上是一种就是问问题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喜欢触摸这种就是粪便的这种有痕迹的地方，就是地上也好，所涂过就是有结过大小便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很多人就嫌脏嘛，就是戴手套啊，用工具啊，捏鼻子呀，这样去做的，因为主要是可能是因为有味道吧，可能，但是，人的身体，那我们不可能不用接触，因为就过去像那种的一些社会里面，比如说南边的一些社会，印度呀、柬埔寨呀，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印度尼西亚那些地方呢，有那种。他们是用水洗，水洗这种大小便以后呢，用水来洗，水物就是，水比较发达嘛，流水比较多，喝水，所以这样子，那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呢，很多不是用这种行为做的人呢，就嫌他们好像脏，怎么样的，就是哎呀，怎么可以用手呢？这样子一种想法。那你们用什么呢？就我们用纸，那他们会觉得纸擦不干净，就这样子的话，没有水洗的干净，他们嫌你脏。就是很多时候，只要文化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彼此误解，或者是彼此不理解，而产生歧视的那种心态，或者是一种诋毁的心态。所以，但是的确就是你说，你身上用东西擦和吸，肯定是洗的比较干净的，所以，而且从一方面说，哎呀，他们的手怎么这么脏，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态有的。但是如果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应该你会摸到全身每一个地方，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的手也很不干净呢？就是这些观念，或者是其实没有什么，这种，有些出于礼貌，过去的时候又谈论又解又洗澡的，这些是一种传统的。这种恭敬的方式，所以类似的就是这些上面呢，说的就是，对于这些做法上面，这身体上面呢，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污秽的这些很脏的话，那身体本身就随时。每一个几个小时，每个多少分钟都在排泄这些，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身体以及所触摸的这些地方呢，也会涉及到这一些部分？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另外一个是说，就是我们说的精血组成的整个孕育的这个身体，所以而且出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是从产道下体这样出生。所以这样子，如果我们觉得那个本身那么脏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不是本身就 我们所谓的脏不脏的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既然有这种的认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本身好像与生俱来就没有什么特别干净的这个来源、出生以及产生的因，这些都其实没有所谓的那种我们想象当中的，我们不是从这个怎么样？花朵里面长出来的，也不是从天上降雨一样降雪一样降下来，而且，是我们就各个看着各分别看起来好像都是自己觉得有一些不能够接受的一些东西，但是合合而成就变成我们很欣赏、很喜欢的一些，所以这个就是前前后后作为这种的观察，所以。分别里面的这意思是，区域很小的时候，就我们当然看到分别或者分别的区都是很脏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又为什么很喜欢我们这个不净的身体？它本身也是来源于这种的细微的，就是净血的这种虫也好，这种的来源。所以这后面的这个如。自不净身，非仅不清气，反因贪不净，徒比臭皮囊。所以我们对这些呢，不但没有什么那种反感的感觉，对于另外一个身体的话，会就是。不厌弃，反而会产生这种，贪爱的心，执着。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些场合可能觉得这个是不干净的，在另外一些场合又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这个看不同的对象，可能是另外人的衣服。比如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或者是我的孩子这样子，哪怕是他的鼻涕那些，都用手甚至用嘴，他都可以去接受。但是如果是那个人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哪怕是他衣服放在你旁边，你都觉得嫌东西脏，你都不愿意穿在身上、盖在身上。所以，就类似的人的观念就是这样的脆弱，有很多时候甚至无理，这样子，但是。这个就是这种的特点，所以说贪图另外的人，包括接受他们的污秽都是可能的，就是因为贪欲的心。一人冰片等米饭或蔬菜，是以负排出大地以污染，也染污角，然后垢甚逐。如此，轻贱若负衣，应冠寒湿淋，肤身不净净。然后看到什么呢？就皮表并稀湿，见者身达为至以复可能，复何能？好色生欢喜，就这几个部分。所以我们就是一些很香的，过去的时候的这种香味，好吃的东西，比如说像花椒、胡椒之类的、辣椒之类的，然后像以前叫扎的，应该是一种怎么样肉蔻吧，那就这类的，这也是一些药用，也有食物里面也有芭蕉啊。丁香啊，这类的，然后包括冰片也是，这些做可口饭菜的，就是放一些盐、糖这些，很多调味品，所以很多是药物，其实可以用于在药物里面。那很好吃的东西呢，进去身体排出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就臭气熏天，非常不好。但是我们就是排出来的，就是肉身经过一个消化的过程以外。其实就可以这样说吧，就是说我们排出体外的没有一个不是我们亲自很自愿的放到嘴巴里面的，一般来讲，大多数，所以没有一份或者是一克， 就是不是你自己放进去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那种的味道的这种应该是生物的一种保护的机制吧，应该跟垃圾一样，就在吃的时候没有营养，或者是在又会有这种排泄以后里面有细菌啊，或者是一些过去的时候，尤其是食物饮食不干净的时候，会有一些肚子里面有蛔虫啊，很多东西嘛，但是。跟这是一种保护机制，有这个味道的这种，但是，就是我们能够，说就是从处理心的修行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就用这种显而易见的，用身体来去，就一个经历一个消化的过程，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污浊的东西，一样。所以身体里面是充满了这样的，就是如果好几天的饭食在肚子里面，当然就一般食物坏掉，很新鲜的，但是坏掉以后，你也会把它扔到垃圾堆里面一样。那这个食物呢，在肚子里面是坏掉的这种的状态，就是相当于一个怎么讲呢？半成品的垃圾，下半身是可能是垃圾桶，上半身是食物，就是胃里面正在，所以。大概，或者是我们吃进去一个东西，嚼在嘴巴里面，再吐出来的时候，人都觉得恶心。但是是刚刚放进去，甚至没有吞咽下去，就是嘴巴里面的咬碎了几下，然后再放回盘子里面的话，就会觉得恶心。这是人的这种观念，很多就是这样子，微妙。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的疑虑和这种的观念的情况下，就是在这个。已经有的现成的这个质地质料上面呢，去修处理心的时候可以很好用，就是我们应该去关照这种的不净来，就是对付贪爱种种的这种肉欲啊、食欲这种的心，所以可以对此呢，就是更加腐烂的这种全身性的，不是内在的腐烂，而是身体本身腐烂的这种场景呢，可以看在这种翰林呢这些。坟场啊，这些可以看到，所以这样子可以，对治色欲这种的心，然后之后的那些内容呢，就是跟身上的味道，有时候是执着，身体经过其他的修饰装饰，衣物的装饰、发饰，首饰、足饰。过去甚至脸上都有花纹身啊、鼻环啊，就穿金戴银项链这些，做各种的做法。突生微妙相，湛谈非他身，何以因异相贪着他躯体？身体什么体味若味臭，不贪其非善。贪俗无聊被，为何生徒香？然后再读一个啊，若香属贪湛贪，生出乃异味，何以因异香贪爱？女生去，所以贪图。就像刚才我们讲到死人的这个身体一样，害怕死人的身体也是一种文化。如果大家从小的时候就教育说死人的身体腐坏的，或者是就是现在像现在的那种，怎么讲呢？像埃及木乃伊啊这样放的去世的人的，然后有些，就是。这些如果在博物馆呢，这些时候可能很多人愿意很近距离的去看呢，就 就大大小小没有好像贴出告示说注意留意多少岁的孩子以下不能看的会造成惊吓心理创伤或者是其他的，这很少看到这种的警告，说明就是很多人其实对死尸也不是那么害怕的。但是一旦在好像记得印度尼西亚的某一个岛上面，他们把过去的去世的人什么爷爷辈的那些很多东西就是死尸嘛，就给他们穿衣服，而且都过了多少年几十年干尸就在家里面，然后一起吃饭，还给他就是放在旁边，然后有些特别的日子又把他举出来在外面跟，因为他们很敬爱自己的这种祖先，所以不舍得，好像他们觉得虽然肉身已经就是一口气已经没有了，但是只要这个肉体在还有一种就是温暖这一类的，所以祖先崇拜这方面的就各种各样都其实挺多的。但是说就类似的，就是如果我们被说死人是身上有这个种种不干净的东西，可能会变成鬼魂，可能就是死尸会诈尸，而且带来霉运。那如果你看见死运会受到惊吓，对你这种造成种种的这种就失魂落魄乃至于不祥的这种的，就这样讲的时候人很多人就很害怕死去的身体。而且当然死尸本身不像活的人那么怎么讲呢，红润啊好看啊，这些可能有就眼睛鼻子都有就是长得就开始有扁啊空啊之类的。所以但是还是根本上面还是一个就文化和教育这方面的差别。所以味道也一样，就是某一些特定的味道你原来不觉得香，但是他说这是很贵重的，这是很好的，大家都认同的时候你就慢慢可能就能接受这种的香味。所以很多味道也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以前有一种说法叫头腐烂的时候鼻子闻不到，就是自己如果有身上有不好的味道，那这样子自己是闻不到的。或者是你在很臭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过没过多久你就开始适应了，就不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对你有什么问题，不感觉到。所以这个本身我讲的意思说人生的对于很多的感官啊认知就是这样的一种此起彼伏，比较脆弱，受很多种的影响。但是就是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说这些我们因为味道而执着某一些人的这种身体，这些的确它这个达到这个作用，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擦香水就给别人带来某一种的好感也好美感也好或者其他的原因香的这种感受。所以但是在这里既然是修对不要执着肉身的话，那就一并就修出离心的时候就关照它的本质，是说涂在香身上的香水和沾檀就檀香的香和但是他的身体呢他都就是两件事两回事两码事，所以不应该执着于这个意向在这个上面的身体的暂时的挥发，所以这个身体不会发这种的霉味，它本身肉体呢可能跟吃的很多就而且或许跟人种或者这些都有某一种的关系，但主要是生活环境和食物绝对有关系，所以乃至于就是自己的健康的状况很多方面也有关系。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如果刻意的就是吸引人而且为此很执着要涂身的话，因为那个是就是毕竟是外在的东西涂在自己身上就是就是意思说贪美的时候贪什么都把这些装点在自己的肉身上面，肉身不惧但是因为贪心而就是会装扮或者是会执着于别人装扮这样的行为。所以这是就是檀香属于檀香身体的异香异味，就是属于异味，就是这意思。这个当然就是生活就像化妆一样，就是如果卸妆和化妆前后擦香水的前后，这可以做比喻，但人当然根本上知道这些，但是还是怎么讲呢这些作为装点来让自己的就是 乍看上去比较好，容易接受啊，这样的一种的做法。所以后面的这几个，我就是一边读一下。长发乌修，乌修爪黄泥，臭黄牙臭泥味，令人皆令人不畏躯体之本性。欲如气伤身，欲如伤己气，何故令锋利？自迷，痴狂徒，呜呼满天下，寒林未见骨，亦若深厌离。其乐活白骨，冲塞寒林城。那头发呢，像树根一样，就是爪子呢，就是里面也很脏，藏污纳垢这样。牙齿如同这个黄色的泥，就是像玉米一样。鼻孔呢，像烟囱一样，像嘴口的那像卫生间的味道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就让人感觉很。就是这个身体怎么会这样呢？它自然的，如果你不勤于洗刷，这样子都觉得，这种，所以，包括因为这种欲望带来很多打扮的一种方式，来戳自己的脸、耳朵、弄洞，然后就是有些各种做法，鼻孔弄很多洞，下巴上面。嘴唇上面弄洞，然后这些表就是装点自己的，但是变成一种利器，伤害自己的肉身。甚至过去我记得有这种，有些地方呢以胖为美，而且坚持做很多这种很多食物上面的改善来刻意的长胖。有些地方甚至把牙齿敲成那种尖牙，像狗的那种犬牙一样，就认为那样好看。有一些种种其他的这些做法，包括有些地方像印度北边就会有那种很多种族，他们带身上一辈子带刀，一方面是装饰，一方面是一种就是宗教的信物，类似的。所以这个呢随时有可能就是冲突的时候也用的，用那些刀，就是这个。所以他也可能刹那间变成凶器武器，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生命的危险。同时呢又是另外一种的这些装饰，显得这种威武或者是雄壮勇敢这种。所以说自迷痴狂痴徒，呜呼满天下。这齐天菩萨这边这种感叹说，寒林里面湿陀里面有很多白骨，人见了很害怕，但是活着的时候很多人何尝不是一堆堆的这种的白骨站着走，能够移动的白骨。但是我们很执着这种的白骨，意思说不久这些暂时看不到里面的骨头的，他们也会就是变成一堆白骨。所以这个活和生的这段时候对身体的执着做这种比较。然后后面的这个复次，女生故无仇不可得，今生捉尘劳，后世遭遇难。看我这个开始。这寒林，我看这个已经说复次。女孤身无仇不可得，然后这个是总体来讲，即便是上面讲了很多的内容，包括从36种不净啊，包括我们对于看的外相，然后口感的味道，以及就触摸的这些感受，然后生死之间的比较。然后香鼻子的香的味道，就眼耳鼻舌身对于外境本身很执着嘛，这些各个层次里面呢都做了这种分析，说那里真正没有你所贪欲的那么美好。但是既然如此，即便如此，我们可能不太会听的这种的句子，还是会很执着这个外面的财、外面的人或者是这名利种种的，尤其是这里面。想到，这种你 就是很贪，就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呢？也不是，所以其实这些都有很多种种的不如意，相处见面结这些缘，有时候有很多时候也会经历很多考验，然后真正要今生要经营这个人生，与别人相处相守或者相生活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看不见的，有时候看得见的这些不容易的地方，所以说呢，在这里我可能就讲到这个。所以你要无仇不可得，就是为了另一个生命，或者是另一个就是对生活的对这个伴侣来讲，就是今生可能就要搭在里面了，这一辈子可能就搭进去了，为了大家共同生孩子也好，经营某一种的人生的这种道路，然后甚至婚丧嫁娶，以及甚至在很多文化里面，对方的家人和朋友这些都变成就是婚嫁的一部分。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今生逐尘劳，后世遭遇难，就是那为了有些过去比较那为了家庭生活，有很多人出外去不远很多远的地方去打工坐牢，这可能很多人就在香港生活的话，很感受到很多这些菲律宾帮忙来就是务工的人，就各个国家都有从，但是这个很明显的一个群体，所以印尼的或者是其他地方，像中东那些地方，你看很多建筑劳工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人来的，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有家里有这个刚刚结过婚，或者是家里有孩子要上学中东的，所以那哪怕是信佛的很多社会里面也不得不就是为了就是家里的人做生意啊，就是哪怕是要杀鸡杀猪来养活，如果那是一个人他自己他可能不会杀生，但是为了就是养家糊口或者是怎么样改善他们的这种饮食，有些就可以拿刀就是对准自己的这个家畜，或者是就是这个在我们藏地也是一样，虽然杀的尽量控制在最少，他们都是，但是父亲嘛，一般女性不会杀任何动物，所以其他人会都觉得为这个父家长就是犯下的种种的对终身的罪业会觉得挺不容易的，就是将来会受到来世会遭果报，所以这些是一部分的，就所求难得，对，少无生财力，积长怎得怎享乐？积财受见识，衰老欲何为？多欲比人下，多欲比下人，白日劳务疲，夜归气力尽，身如死尸眠。或许赴他乡，长途力辛劳。虽欲会娇妻，终年不相见。或人为谋利，因于卖身契，然利犹未得，空随夜风去。所以这个就是前几天我们刚刚讲过的内容。所以年少的时候呢，没有资具，没有财力没有权力，没有生存或者基本的这些真的知识本领，这样子就是很想享乐的这种身体条件，这些很好，有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或许很多人也没有什么时间，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多数人来讲当然很多很富裕的人就什么都干，而且有些甚至犯罪这样，但是有很多人是有人生的这种固定的规划，道德的这种要求，你知道21岁18岁之前不能出任何这些事情这样，所以他们有各种的限制， 所以长大以后呢，就是就是在这个年纪生年的时候，像刚才一样结婚娶妻生孩子，以及各种的债务，各种的这些工作的压力，这样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就是当然有一些个别的这种的因缘，这总是有的，多数人来讲都是比较辛苦的生活当中，这是为什么人人都有这种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这个基本上很多人都能认同这一种的话，就是或者是说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很多人有共鸣，这是说明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面临处理的事情，这些工作上面积极做事，这些，所以说在这个藤砖挪移或者这样的工作当中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怎么讲呢，岁数已经上去了，就不知不觉当中，然后到某一种程度退休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段光景，但是因为又没有那种如果特别的奋斗的方向的时候，也很容易就是紧接着就容易衰老啊，这样子，所以有很多过去养成的习惯一时改变不过来，就是不会好好的去享受人生。然后到某一些年龄的时候，就你想看看不清，听不见听不清，别人也不耐烦，其他人嫌你老，嫌你就是笨，嫌你怎么样丑或者是什么样，这种事情可能甚至自己的子女都会发生的，不要说别人。所以以前不是有个老来难有一首诗嘛，就是专门写这种，就是很难收拾住自己的鼻涕，过去停滞的腰杆现在就弯成曲线，或者是拱神被驼背弯腰驼背样，过去矫健推现在变成步履蹒跚，过去呢就眉清目秀，现在牙齿也就掉了，或者是眼睛都是皱纹遮盖的，眼睛睁着的时候就是眯着眼睛一样的，所以头发过去的误会就变成秃发或者是白发，过去很多人羡慕愿意就是接触的这种皮肤，很多人后来就愿摸一下都不愿意，像年轻孩子这些觉得就很奇怪这个皮肤，所以种种的就是过去吃什么都可以，现在吃一点凉热都会有很大的反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到某一种暮年的时候，甚至你有千万的财产，就亿万的财产，或者是你有什么各种食物美食，你也很难消化，所以种种的这些方面去想的时候，就是说世俗生活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个环境，当然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就是少时和壮年的时候可能相对好一点，这是为什么，就是生里外就是老嘛，就是病死这样子，因为没有说少年和壮年的苦，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挑战，所以说很多人壮年的时候劳动的一些满足这个欲望，很多拼比，很多比较比拼，这样子日夜操劳的这种的努力下，如果有所取得一些预期的目标的话，当然会高兴这些，但是这个高兴也是比较暂时的，最终一切归空，所得皆不是你的。所以说就是一日的劳动，白天和不论是地里啊或工厂里或者办公室里面，很多其实都是有辛苦，所以回来的时候像死尸一样倒在这个床榻上面，所以这些很明显的，很多发达的国家也有这种现象，当然也有些就整个节奏还把握的还是比较好，劳逸结合的这样的社会也有，所以我们这些当中呢，本身学习佛法是我们是理解这个所要表达的这个重点在哪里，这个意义在哪里，但是同时呢很多方面就相对习惯于比较客观的去看待的现象是很重要的，不然我们的心如果其实最主要是了解就是所要表达大论师以及上师们他们的这种用心良苦，就从这个角度去看，而不特别拘泥于在个别的词句上面的一定要就是这样，有时候是为了鼓励，然后会用一些比较重的比较强调型的词，但是就是说比较踏实， 比较明智的这种的方式理解的话，你会更就是接受的比较深。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还要去异乡做很多长途的旅行劳动，就像比如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很多人开车送货，火车上汽车上面飞机上旅行的都是人嘛，他们肯定有自己的亲戚亲朋好友，那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货运物流，比如说很多就是开长途汽车的这些人，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那他们应该说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就是在脚踏板和方向盘上面悬着这个命跑来跑去的，在很多时候他们有可能有这汽车的贷款，有房子的贷款，有什么其他谁知道，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所以这些当中听下来的时候他就面临要就是解决很多处理很多问题，所以这样有些人常年不回家，就是说这种，所以其他的行业里面也有类似的，就这样那样的原因，就是导致了很多原因，但有一些比较合理的安排，就是几周一个月里面能回几趟家这种，所以就是到底你结了婚是到底有多大的意义，这些方面呢，就是作为一个处理性的人，尤其是想出家的人来讲的话，应该去好好去想一想。所以之后讲到的就是说因为这种想要更好的生活，然后或者是为其他人更好的生活，自己就是宁愿被监考监，就是在烈日下劳作，风里来雨里去，这种人为了其他的家里的人过得更好，下煤矿下海，甚至下到身体上面直接造成伤害的那些地方去做事的人其实还是很多。这个世界上面好像以前有一个说十到二十亿之间的人吧，反正就是这个具体的数字很难统计吧，其实还是生活非常的不容易的，70亿里面，然后之上的那些人也有各自的就是问题，好像有20亿的，你们可以查这个数字，所以那是很大的数字，一共才70亿，有20亿的人如果生活非常不容易的话也要非常，但是有很多富裕有富裕的画法。以前知道有一个旧金山那边一个富人区的一个人，他就是说跟他很痛苦在于其他的周边的人比他还富，所以他们就是参加各种慈善宴会啊什么什么各种的，他没有能力去做跟以前一样的做的，这样的时候他就很痛苦。或者他有一整个就是怎么样呢，衣柜的这种各种名贵的衣服，但是他觉得这些都是前几年或者是之前的已经过时的，我不好意思再转出去这些东西，他要买一样的新贵的那种，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不是那种贫穷的苦，而是各种比较而产生的这种的痛苦。所以说讲的是为了财务或者欲望变成欲望和细心的奴隶本身就是众生的特点，但是尤其很明显的这种的变成更多欲望的一种的奴隶，然后给自己卖神器一样，就变成微薄的这种工资。像我们有些地方考公务员考上了以后就好像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这样子，但是在很多国家里面你即便是考上公务员，其实那个生活那个怎么讲，工资就是非常勉强，甚至都变得比较贫寒一样，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又出去做别的，甚至做最就是这种劳务的这种的力气活，他们也不愿意去干公务这种的政府这样的国家很多。所以这是不比那时候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讲到就最终来讲能不能真正的就是得到自己理想的呢，就是哪怕是你卖尽了所有的这种的力气，花尽了所有力气，所以这次甚至替人担当很多造很多业这些，但是最终这些所来的东西呢，就是得来不易去的时候很容易花销啊这些时候， 而且有些时候如果你有钱没钱，这些人你挣钱的时候可能是血淋淋的，这些钱不容易，然后守业做营生的时候又你有很大的投资，这些的话也可能会变成很多人的痛苦，很多动物的痛苦，栖息地被破坏，或者像好像很多国家用种那个椰子油啊什么那种的，或者棕榈，不是棕榈，其他的一些剔油的那种，然后就像破坏其他整个生态的一些来种这个一个东西，那些某一些植物跟动物一样有物种的侵扰侵袭一样，他们会把其他的植物弄死那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那最后失去的时候，这个又会因为种种的这种不舍呀，然后又不甘心啊，种种一次甚至反目成仇种种的一些现象，所以担心很失望很恐惧，以及因为有财而就是得到命都丢于这个财物，甚至稍稍漏一些财，这样甚至丢命的这些例子很多，所以这些呢空随夜风去啊。我们已经时间到了，那我就最后一句，所以这个里面包括可能就是空随夜风去，这里面抽税抽得很高的，像有些地方他们很努力获得了一些报酬，但是这个那个这个保险那个保险这样那样就去掉很多，最后真正到自己手里面却没有多少钱，或者是有些是被工老板克扣一年工作或者半年工作不发钱，看他们势单力薄这样子情况下掏不到工钱，好像经常有出现这个年终得不到工钱，所以就是整体来讲世俗的生活就是利少害多乐少苦多这样的一个，或为或人自受身任随他指使，妻妾纵临产荒郊树下生，欲其凡夫位求火谋生故，绿丧铺疆场未立成庸奴。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也说了一些这些内容，所以就是很多现在的很多这种工作很多是契约性的嘛，就是其实就是把你的时间和生命全部跟他以契约的方式来做一种交易交换，然后让他来给你安排工作。当然好多地方是双向选择的，有些地方呢就像什么卖方市场买方市场一样，有些可能是求职者的市场，有一些可能是老板这种雇佣雇工雇主的这种市场，那这样的时候所面临的和薪资以及酬劳以及对待的方式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整个大环境就是小的个人的情况可能都有差别。那这样子就是最后那家里面乃至于就是很多怎么讲是空巢什么村啊，空巢老人空巢就是这样那样的，有些就是先生在外做事几年不能回家几个月不能回家，那就孩子就已经学业荒废了不听话，或者是没有受好的教育家庭的教育，或者是没有得到关爱母爱，这种就很常见，所以乃至于就临产的这些时候就丈夫不在旁边甚至自己要解决，过去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就是有些地方有各种的习惯，有些有专门的接生婆那种照顾，然后坐月子，就这方面汉地做的挺好的一般来讲。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就会是说你必须去外面生孩子，好像印度过去有这种传统，他们就孩子是干净的，但是他同时流下来的血是不干净的，那些观念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很无厘头的很多观念很多，所以玷污了这个家里面嘛，好像是什么样那样的意思，就是要去婆家生啊，别要回娘家，这种那不是婆家娘家母亲要回去娘家生这种的做法，可能也许那边照顾的好也有可能， 有些是说一定要生在就是比较烂的破的，就是圈牛圈啊什么这种，有很多故事传记里面都有了，过去就是在那些草堆啊草垛里面生孩子那种。所以当然对生孩子一个母亲来讲非常不容易，她的身心的这种的担，就是勇气一般来讲他们还是很怎么讲呢，不容易的。所以说为了就是被欲望所指使的这种的凡夫的心呢，为了求取这种欲望，能够满足欲望的谋生之路，哪怕是不惜杀人放火，甚至替人这种杀雇佣的杀手，这样都有嘛。有些可能是个人的疯狂，但是有很多是为了钱财，所以类似当兵啊，或者是有各种的名誉，但是实质上面他也有其他的这种的原因，为什么要去赴疆场打仗这样子。有些可能迫于这种像刚才讲的，像军人一旦一当学生，或者是以更高的口号国家或者民族你不信任，需要支援国家支援民族这样的一些指挥下呢，被迫大家都签，你不签你就是坏人，或者是在军队里面甚至是自己人，如果你退缩他们会背后开枪把你打死，转身有这种的危险下才会就是拼死，就是疆场。过去不是最可怕的是那个祭军旗那个做法有吗？还没有去打仗的时候，就把一个人抽出来，其中就开枪打死，就是吓其他的人说只能往前冲，不能往后退。所以就最后来意思说，人其实很简单，他要过普通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种要求应该并不太高。就是衣食住行的这种满足，然后如果整体上面如果公共服务，然后集体的这种资金和智慧可以创造社会的财富和科技，这种呢当然很好。另外但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也是就是流血流泪，做很多这种乃至于失去生命的危险来就维持这种各种满足。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今天稍微多说了一些，先到这里。所以如果能够单独去说这么多，意思说能够在生命的某一些阶段能够给自己抽一些空，然后哪怕是一个星期能够在一些寺庙或者是比较清静的环境下能够灌修一些修行，这样子就也许开始的时候需要一些决心，能够待多一点，待一些时间，但是后面会越来越好，开始不太容易，后面的话就越来越安乐，越来就有些人最后都不太想下山了这样。但是开始如果就是控制不住的这个习性要改的时候，需要做一些努力。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扎西德勒，再见。